再看我今天晚上要讲的一段圣经，就是在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。翻开的时候，我请会众跟我一起念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。约翰福音书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第十四章第十一节，约翰第十四章第十一节。来，我们请大家跟我同声慢慢整齐的念，来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必我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今天晚上刚才去弟兄给我们念了好几处的圣经，有一处的圣经是在这个一代下第二十八章，讲到新论子徒犹太人在那里拜邪神烧他的儿女，这是第一处。第二处的圣经是在约翰第一章第十二节，他说你信他就是接待他，那么他就给你权柄，你就可以做他的儿女，这是第二处。那么第三处呢，是在约翰第三章第六节，神爱世人，把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你不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说信你就不被定罪，不信你罪已经定了，这是第三处圣经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，他说你们应当信我，如果不信也应当因我所行的事情信我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要给各位讲什么呢？我要给各位最后一次，我要给各位讲到我们人应当要拣选，拣选。你看我们呢，每一个早晨太太们把菜篮拿到市场上面去，我们去买菜，我们要拣选，要拣选新鲜的，要拣选好的，那么拣选。每一个人他要读书要拣选，他从高中到大学去的时候，他拣选哪一个科哪一个系，他要拣选，这是拣选。那么还有到了他大学毕业了，如果他没有再往前上去来念研究院，他要拣选，拣选职业，哪一种职业能够对他有兴趣，哪一种职业能够给他有前途，那么他要拣选。那么或者说他有事业了以后他能够赚钱，那么这个时候他可以成家，可是对于配偶他要拣选，他要拣选哪一种配偶，到底是高的或者低的，或者内向或者外向的，或者活泼的或者安静的，那么也要拣选。我们有时候有病，你如果去看医生也要拣选，你才不会送命，你不能够随便找医生啊，看那个医生他有把握的能够医治我们的病，也是拣选。有时候有人有钱，你到外国去观光，你也要拣选，因为要看的地方太多。如果说你没有拣选，你随便看，看那些没有意思，时间浪费，金钱也浪费，所以你要拣选那个有价值、有意义的，你拣选。所以人的一生都在拣选，在拣选。那么各位，我今天晚上在这里要劝各位，你要拣选一件事，就是对于这个永远的路，你应当拣选永远。永远，这两个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永远，这个刚才我们那个诗歌，他说这个快乐痛苦都是永远。什么叫做快乐痛苦就是永远呢？我们今天在时间，有一天我们要进入永远。可是永远有两个地方，一个是快乐的地方，一个是痛苦的地方。如果进到永远，那个痛苦是永远痛苦；如果进到永远，那个快乐是永远快乐。那么你看，今天人在世界，有时候遇见痛苦，一点点痛苦，或者是短暂的痛苦，他都支持不住，他都忍受不了。如果有一天到永远里面去，他的光景是永远的痛苦，他怎么能够忍受呢？忍受。所以永远这两个字到底怎么解释？没有办法解释。永远就是没有穷尽，永远就不是时间，不是时间。那么你什么时候要到永远呢？你看从前的人都进到永远，好比说秦桧他进入永远，岳飞他已经进入永远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已经都进入永远，那么我们的总统也已经都进入永远。可是永远有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是到快乐里面去，一个地方是到痛苦里面去。有一天你如果进到永远，你到底要进到快乐还是进到痛苦呢？进到痛苦，真的痛苦呢。那么各位，如果你要是要拣选这件事，我劝你要信耶稣。为什么信耶稣呢？因为他在这里说信你就不被定罪，不信你罪已经定了。就是说如果你信他，你就不会被定罪，不会被定罪。有一次我就看台北这个法庭的庭长， 他不但是把关，而且是庭长，因为他的太太叫我去看他，他犯这个肺的毒瘤，这个肺的炎症，以后呢，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是热已经很高了，这个肺呢已经坏了，这喘已经喘得很厉害。那么他的太太呢，把我带去的时候，因为他太太很着急，为什么很着急？因为他的丈夫马上要进入到永远里面去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，他要到永远痛苦的地方。所以他的太太，他站在他的旁边，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嘛、啊！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嘛、啊！吴先生啊，你快一点。那么叫我快什么呢？要赶紧给他的丈夫讲，免得他的丈夫气一断，进入永远，到一个痛苦的地方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站在那个地方很为难。为什么为难呢？因为他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他也并不是一个呢能够这样清闲的人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热那么高，气喘那么厉害，眼睛又闭着，所以我不知道从哪里讲起，哪里讲起。所以呢，那么他的太太又在我的旁边一直逼，快一点了，快一点了，快一点。那么被他越逼呢，我话又讲不出来，讲不出来。那么以后呢，突然间有一句话就从我口里面出来了，我就给他说：“某某警长啊。”某某警长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他本来眼睛是闭的，一听见我问他知道不知道他是一个罪人，他马上把眼睛睁开。为什么睁开呢？因为他坐在法庭的上面拍一个桌子，对那个犯人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有罪？”没有想到今天一个人站在他面前问他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？”对，他眼睛就睁开。哎呀，那个时候我有点后悔，为什么有点后悔？为什么去问一个法官说你知道不知道你是个罪人？但是也没有办法，我已经讲出来，我又没有办法收回去。以后我就站在那个地方看他要怎么办。那么当然了，他一定不会起来摔我两个巴掌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在那里等。以后他慢慢温和下来，他说：“是的，我也是一个罪人。”那么。他讲到他也是一个罪人，我就给他说：“你要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”哎呀，我就看见他那一个情绪很激昂，很紧张，好像这个问题不知道要怎么样解决。我说：“你把罪带到永远里面去，你怕不怕？怕不怕？”结果呢，我给他说：“法官呢、啊，你放心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，可以把罪解除。”怎样解除呢？因为圣经说信耶稣我的就不被定罪，你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所以怎么样能够不被定罪呢？你要信耶稣你就不被定罪，如果你不信耶稣你罪已经定了。那么各位，为什么信耶稣就不被定罪呢？感谢神的恩典，因为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因为他要有一个肉身，就是要做我的牺牲，做我的替身。我在这里讲一件事，哪位啊？有一次有几条船呢，他们要进港，进港，可是遇见了狂风，遇见了这个巨台风，所以雨很大，这个船不能够进港，不能够进港。那么有的呢，已经就冒险就进来了，有的呢不能冒险就进不来。那么到了雨也停了，风也进了。他们就查出来有一条船失踪了，结果他们就开始去救，要去救，要把这条船到底怎么回事。他们出去一看也看不到这条船，所以就这边找那一边找，就阎王镜找，结果在阎王镜的上面就看见在一个礁石的上头有一个小小的东西，好像在那个地方爬动。那么他们就把船一直靠近，就靠近到了礁石的地方，就看见一个小孩子趴在他母亲的胸上。那么他们上了那个礁石，就把这个孩子抱起来，孩子的口满的都是血。为什么满的都是血呢？因为这个妈妈为说要叫这个孩子活，就把自己的命牺牲。怎么样牺牲呢？因为他没有吃东西，没有奶来喂这个小孩子，怎么办？他就拿了那个薄片的很利的东西，把他的奶头割破，以后叫这个小孩来吸他的血，来维持这个婴孩的命，婴孩的命。那么你在这里看，妈妈如果没有牺牲，这个婴孩的命就不能得救；如果婴孩的命要得救，这个妈妈的命一定要牺牲，一定要牺牲。那么照样，我们人有罪，我们人有罪，一定要灭亡。如果神 不给我们预备一个替身，我们一定灭亡。所以耶稣他为着要拯救我们的缘故，就给我们预备了耶稣做我们的替身。所以他在圣经怎么说呢？他说信我你就不会定罪。为什么不会定罪？因为我们的罪在他已经代还，我们罪应当受的刑罚他已经代替。所以他说信我你就会定罪。那么他说你们应当信我，这就是理由我们要信他。以后他又讲一句什么呢？如果你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做的事信我。如果你我跟你讲这个道理，你要是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从前呢，在30年前，在一个教会的学校教书。那么在教会的学校教书呢，我因为会弹琴，所以呢，他们做礼拜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弹琴。因为我懂得音乐，所以他们的唱诗班，我就叫他们的唱诗班，就带他们的唱诗班。但是我不信耶稣，不信。有人就给校长说：“校长啊，你怎么叫一个不信耶稣的弹琴呢？”我们在那里祷告，他在那里笑，在那里笑。你看，把整个礼拜的气氛都破坏，都破坏。以后校长就说：“你们有爱心，你们去把耶稣传给他嘛，传给他。”那么结果呢？有一个叫称呼的，他就有一天到我的房间，他就给我戴高帽子。怎么样高帽子呢？他说：“卢先生啊，我们知道你很有理性，你很讲道理，所以我今天要以我自己所讲的深屋来给你讲一个道理。那么你看看这个道理你怎么分析？”那么他就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有一种黄蜂，这蜂，那么这种黄蜂呢，它要孵蛋的时候呢，孵了蛋它就死了。那么蛋怎么办？蛋到了有一天，它自己就孵出来了。”自己小蜂就出来了，但是妈妈已经没有，妈妈没有。那么妈妈没有，这个小蜂出来以后呢，它也不会飞。小蜂出来以后，它也不会找吃。那么结果呢，这个小蜂它就不会死。他说：“你知道这件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在书上曾经看过。”他说：“你曾经看过那么好的？”那么这个小蜂它从蛋里面出来了以后呢，它怎么办呢？乃是这个母蜂。当他要孵蛋的时候，他一定呢要把这个小蜂的粮食储备好。怎么样储备呢？他呢就去找这个蚱蜢，那个草上那个蚱蜢。那么找蚱蜢呢，他是用着他的刺，就在他头的上面就把它刺下去。那么刺下去的时候，叫这个蚱蜢呢，他就不胜人事，就是没有知觉，没有知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能叫他死，如果叫他死，死的东西会烂。他也不能够叫他活，活的东西他会跑，那么怎么办？所以这个母蜂他一定呢要叫这个大蜢也不死也不活，然后呢用刺到他的神经，那么叫这个大蜢麻木，叫这个大蜢已经都没有知觉，再把它拖到这个蛋的地方，这个蛋的地方。那么因为这个大蜢已经没有知觉了，那么在那个地方又这个母蜂就死了。等到这个小蜂出来之后，他就来吃他妈妈为他储备的粮食。因为那一根蚱蜢呢，被他的母蜂用刺到神经，所以他没有死，他也不能活，所以呢就昏在那里。以后到小蜂出来，就把这个蚱蜢当个食物。他问我说：“吴先生啊，那么我问你，这个黄蜂他找到这个蚱蜢的第九条神经，叫他呢也不死也不活。他问我说，这个智慧是谁给他的？你知道我怎么答复？我说这个是自然的。”他问我说：“什么叫做自然？”我说：“自然是自然，还有什么是自然？什么是自然？”所以你看，他们给我讲道理，我不会信；他们给我讲道理，我也不要信，我也不会信，我也不要信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：“你们应当信我。如果你们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”那么我怎么样信耶稣呢？我就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信耶稣。耶稣在我身上做什么呢？以后我在那个学校的里面，学校的里面，我就看动了一个女学生，以后我就追求了这个女学生，也追求了这个女学生呢，那么我就给她结婚，就是现在我的太太，对，我的太太。那么她呢，当时大概年轻的时候还比较好看一点，年老的时候没有那么好看，因为年轻的时候被他们那一个城当做那个学校的校花，报纸上登出来。
怎么样登出来的？因为有人妒忌，就是说我们一个社教的校花没有被本地人取到，被外地人取去，这结果呢，报纸就给我做文章，做文章。那么报纸给我做文章呢，以至于呢，我就变成那一个城里面的名人。因为怎么样名人，因为认识我的就一大堆，那么认识一大堆，麻烦就来了。怎样来的？你一出门的时候，后面小孩子跟了一大堆，一大堆。那么小孩子跟了一大堆，有的人怎么样？有的人就用石头扔你。是，所以我在那城的里面就不能居住，不能居住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带着我新婚的妻子就起来跑，离开那个城，离开那个城。那么带着我新婚的妻子离开那个城，我第一站到福建的大田。大姐，那么半夜两点钟呢，警察局就来了。哎，客人拿起来，我就起来了。我就问警察你什么事？他说请你们把路条拿出来看一看，因为那个时候在抗战的时代，你出门要有路条的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接到中警校中央警官学校一封的电报，要聘我到中警校去做教官。那么我呢就说你等一等，我把路条拿给你，我就把中警校。中警校那一封电报就拿给他看，他看了以后，他说这个是电报，我说电报就是路条，无错，电报就是电报，路条就是路条，怎么把电报当个路条？我说为什么电报不能当个路条？他说把衣服穿好，跟我到警察局去。以后呢，半夜两点钟呢，我就跟我妻子被逮捕到了警察局，到了警察局，那么到了警察局呢？那个时候呢，我就看见了一件事，看见一件什么事呢？因为我的内人比我先信了耶稣，他安安静静就坐在坐落在那个地方做祈祷，而我呢，一下子站起来，一下子坐下去，好像波州马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因为我们有神可以祷告，祷告，所以呢，我就去求警察，我说警察先生啊，有没有什么办法？因为我的车票已经买好了，明天我要从这个地方搭车到永安。他说可以啊，你有没有认识人去找人来保你们？我说认识人了可以保啊。他说当然可以。我说我在这里，听说我有个朋友，他的哥哥就在这个地方。他说他住在哪里？他名字叫什么？他是怎么样一个人？我说我要出来也没有想要找他，所以我也没有去问他。没有这个地址，你到哪里去找他？哎呀，我说警察先生啊。这个大田只有一条街，没有几个店铺，我们每一家去打门，每一家去问，一定没问得出来的。以后那个警察也很好，我这样求了以后，他就拿着枪就把我押出去了。我就到大田的街道，每一家的去打门，这一家也不知道，那一家也不知道，没有一家知道。结果鸡在叫，太阳就要起来了，那个警察就说还是回去吧，我们有这么多的闲情跟你这样随便跑，那么没有办法回去。正要回去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人呢，拿着一个灯笼，大声在那里叫，前面那一个是不是姓吴啊？哎呀，我好像天上掉下一个月亮，因为有人叫我是不是姓吴，我马上就说是啊是啊，我是姓吴啊。他就把这个灯笼拿过来，他看看我，我也看看他。我说先生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姓吴呢？你没有看见我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姓吴呢？他说，我问你。你上个礼拜有没有在晋江一个地方在母人的家里吃饭？我说有啊，那个母人就是我学校的同事啊。他说那一天我也在场，但是我对你印象很深。怎么印象很深呢？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像喉咙好像钟一样，我年纪轻的时候讲话跟你像钟一样，所以你刚才跟警察讲话我是听出来一定是你，没有想到跟你是。那么他看见一个警察拿着一把枪在后面在跟着我，他以为我做徒子，他就做成道。你怎么一回事？我说不是啊，因为没有路条被他们抓来，没有路条哦，不要紧，我哥哥在这里做教育科长，我马上就打电话叫你他把你跑出来，你要他半夜去找他哥哥，半夜就把我从警察局跑出来。以后到了跑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我那人说，大概是一个耶稣灵吧。不然的话怎么人家也没有看见我就知道我姓吴呢？半夜有人把我们跑出去呢？吴太太就给我说，当然嘛，我信的是真神，我信的是活神。一到第二天早晨就搭这个巴士要到永安城，永安城是福建的省会，暂时的省会。那么车子走快要到永安城了， 那个探车的车长就说，客人啊，把路条拿出来，因为有安全的宪兵警察要查路条才能够进去的。糟糕，昨天晚上没有路条，在警察局坐了一个晚上，现在又要路条，要路条，我又着急起来了。我就问旁边的客人，哦先生啊，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这个人他看看你也不答应，哎呀先生有没有办法？那个人也不答应。以后呢，对面有一个人，哎，朋友啊，不要着急了，我的家不必进永安城，我在永安城外就下车，等等我下车，我就把这一个路条就给你，你就用我的路条，你就给宪兵警察，你就进城去。哎呀，到了他快下车的时候，他就把这路条给我，我一看不对，怎么样不对呢？因为他一对夫妇还有一个小孩，而我结婚只有两三个月，只有夫妇没有小孩。我说先生啊，你三个我两个，你有小孩我没有小孩怎么办？他说你这种人头脑这么不灵活，等一等呢，宪兵警察问你，那么一个小孩到哪里去？你就告诉他半路入场太辛苦，小孩一病一死就了了。
对呀、
啊，他不办了不查你，他还会同情你。
二的，
哎呀，一个人有信耶稣啊，哎，胡说八道不要紧，我就谢。没有想到旁边吴太太。他就呢把这个路条铲去，他说不能，我们有孩子就有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。他呢就把这个路条递给那一个对面那个先生，先生的不能，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做。哎呀，我气得要死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都是女人家的思想，人家讲了这么好的办法，你还不接受？什么信耶稣，你有孩子孩子，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。我在车子上个实在很气，我倒好，如果你正在坐在警察局不算一回事，我今天晚上就陪你住一个晚上。晚上以后他还给他了以后，他呢又在那个地方做祷告。我更生气，为什么生气呢？因为车子上那么多人不是说了神经病，神经病也一直在那个在不要讲什么，不要说神经病，哎呀实在是很气。那么我呢就一直朝着那边永安城的门口在看，因为宪兵警察在那里的，突然间警报响，为什么？因为日本飞机翻舰，结果就疏散，就宪兵警察跑到一个都没有，结果我就没有路条就进到永安城。我又给吴太太说，哎呀，我说刚才又这里祷告嘛，把这个祷告的就叫这个警报响了，那么大家都疏散。吴太太是当然嘛，我说信耶稣又真又活，就在今天第二次。以后我到了永安城的时候就要去找旅馆，那么那个旅馆的老板就下来了，哎呀客人啊，要哪一种房间，大的还是小的？我不敢讲大也不敢讲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身上的七本中饭都还不够，所以我就把这个行李摆在那里，我就给那个老板说，老板啊等等啊，我出去呢这一个这个吃完中饭再来。老板说可以，你把行李摆在这里。那么结果我出去做什么呢？我要去建档啊，东西去建档，因为如果你不建档怎么能够住旅馆呢？结果我跑遍永安城，没有一家先要把钱给你，我马上要钱，没有一家先要把钱给你。那么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呢？越走就越急，越急的就越要哭出来。那个时候我二十来岁，二十几岁，但是又想到在马路上面哭，人这么多算怎么一回事呢？以后呢，我就把我那人带了，就跑到一个桥底下，要哭到那里去哭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看见。那么这个我跑到桥底下的时候呢，我的那人就祷告起来，主啊，我跟我的丈夫好像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的边缘，红海的不能过去，不能过，主啊求你开路。他祷告没有完，上面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喊赖先生，因为我的那人姓赖，他马上就从桥上跑下来，就把我那人抱住，远远一拍说声，哎呀赖先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他就把这个告诉他，你们现在住在哪里？他说没有，我们行李还在旅馆，怎么可以住旅馆？我家在这里，就到旅馆去把我们的行李搬到他家里去，我们住的问题就解决。哎呀，我又跟吴太太说，你这信的神是活的，当然我信的神又真又活。所以我怎么样信耶稣？我是因为这样信下来。如果你应当信我，如果你不信我，也应当因我所做的事情信我。我没有因着道理的信，但是因着神在我身上所做的，结果我信。结果我信。那么各位，信，有很多人信，我信呢，但是我不要迷信。不要迷信。各位，什么叫做迷信？什么叫做迷信？我这里讲一个例子， 好像说日本人呢、啊，有很多人叫着鬼，名字叫着鬼。为什么他们要叫着鬼呢？因为日本人很怕鬼，所以我叫鬼。那么我是鬼，你也鬼，你就不要找我。啊，这个迷信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中国人呢，盖房子，他的大厅的门跟房间的门不拉成一条直线。为什么不拉成一条直线呢？因为免得鬼呢一来的时候一直就进到房子里面来。所以这也是迷信，也是迷信。但是各位，我们今天信这位耶稣天地的主，不是迷信，不是，因为有很多见证的，好像刚才我就所讲见证。那么在这里，你看这一件事，但是你叫信，信，我到底要怎么样信？怎么样信？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信，连小孩子都会信。怎么样会信呢？前天我说，你把他送到幼稚园去，老师画一画，小朋友叫一，大家都说一。他把他弄一个圈，小朋友就叫零，大家都说零。零，没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，老师啊，那一画为什么叫做一啊？老师啊，那一个圈为什么叫做零？没有一个。每次老师说一就是一，老师说零就是零。各位，我们的修为是从信心来的，不论是莎士比亚，不论是爱因斯坦。他们的修为是从这个地方起头，就是从信心起头。有信你才能够接受修为，没有信你不能接受修为。那么小孩，你说小孩子，那么大人呢？大人也是一样，大人也要信。怎么要信呢？我这样说，我有病，我到医生那里去，医生给我开药，哎呀，回到家里去说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去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砒霜，吃下去不知道会不会呜呜哀哉。不会，他开给你吃就吃。医生说要开刀，好吧，衣服脱下来藏在那个地方，任他宰任他折，你就是信，就是信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不会信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今天早晨起来今天就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。如果没有信心，你晚上躺在床上你眼睛不敢闭，因为明天不知道会不会再醒起来。哪里没有信心？所以各位每一个人都会信，没有一个人不会信，哪一个人不会信呢？但是各位，很多人说信是要信，但是信耶稣是一种损失。各位，信不是损失，不是损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说什么呢？圣经说信是德，叫一个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是德，是德。信不是实，不是减乃是加，不是减乃是加。信是德。那么这什么呢？这永生。什么叫永生？不灭亡就是永生。什么叫做灭亡呢？灭亡就是下地狱叫做灭亡。地狱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在这个日本文的圣经它不叫地狱，它叫这历代下二十八章三节新论子国。所以他每一次讲地狱，日本话叫新论子国；每一次讲地狱，日本话叫新论子国。那么这个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下地狱，他的情形像什么情形？刚才七弟兄给我们念新论子国，犹太人在那里招他们的儿女，